新造的人第四期，明白灵魂体。本课大纲：一，你是一个灵，你有一个魂，住在一个身体里。二，在你里头的神的灵知晓一切，神的同在充满你。三，神从你里面清出他的灵。四，你的灵魂体一致，神的大能更能运行自如。序言，手册第26页。在此，因为我们要到一个程度可以运用自如，那我们现在先打好基础。然而我们现在进行的不是灵魂体专题讲座，不会讲太深，但就这个主题，就是进行为期三天的会议也不可能讲完。我们现在在讲些可以让你继续前行所需要知道的，虽然在这三天之内我们不能够讲你需要知道的相关所有内容，但足够使你可以开始。只要你坚持下去，就会增长。就如开始讲的，你若还记得，耶稣说，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不能承受。约翰福音16:12。后来保罗走进旷野，基本上是与主面对面，可能不是你以前所想的那样，但他从主那儿得了关于心的启示。我们讲过，保罗的教导是耶稣教导的延续，也就是耶稣要分享但不能的，因为他说你们现在还不能承受。临前3章，保罗说，当我来到你们这儿，哥林多人啊，我要给你们干粮，但我不能，因你们是婴儿，你们是血气的，我得给你们牛奶。可以看到，保罗想要做的不是他能做的，他从主那儿领受的主要是关于这个新造的人，是人与神重新联合时所发生的。保罗教导了这个可能长达30多年，从得到启示后就马上开始了。那么你就是要清楚他所讲的，我们不能三天就全部讲完，我讲得快，但还不至于那么快。重点是一旦你看见并开始朝它而行，这样回家后你将能够钻研出来。奇妙的是，一旦你对它有意识了，你就开始随处可见。以前因没有意识而看不见的，如前面所讲，汽车广告被提到你意识到前沿时，你就开始随处可见。车子没变，之前你没有看见，是因你对它没有意识。医治也是这样，我一打开圣经，随处可见新造的人，也是一样。一旦你看见并开始真的走向它，便会随处可见相关的讲道或书，然后你一见到就说，对了，就是这个，甚至把信仰当成一个整体来看。当你开始关注信仰的实际操练情况，便会看见有部分真理的人应用操练信仰并见部分效果的人，他们哦，这儿有启示，部分而非全备，误解为某处有恩高等。你说这是新造的人，这是产生功效的原因。随着越来越深入了解基督里面的身份，你会越来越明白。我们会尽量深入，但你们将有更多的功课要做。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教导你如何找出这个，使你可以看见，这样你就不用每天打我电话问接下来是什么。盼望你们能够看见，你是一个灵， 你有一个魂，你住在一个身体里。灵魂体不是单独分开的，而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。现在进入第三章，了解灵魂体。你是一个灵，你有一个魂，住在一个身体里。很标准，将它们分开独立看是不对的。它们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，但如果讲灵魂体，画图会更清楚。不过大多数人都画错了，画成几个分开又相交的圆圈，那真的不是认识灵魂体的最好的方式。因为人们这样看他们，有人以为他们分开，在特定区域发挥功效。然而我们不会只蒙招在特定区域，完全才是我们的呼召。我们的生活原来应该全然一致完整，如果不一致，那是因某些你所信的是不对的，那你要找出并解决问题。我们用成分来讲灵魂体存在的方式，比如一块蛋糕是所有成分合在一起的结果，每个成分不是分开独立存在的，是混合在一起才叫蛋糕。灵魂体也是如此，它们不是分开的。灵与魂如此紧密，若要分开，需要锋利如神的话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因为神的道是活的，是有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、关节与骨髓，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。这里我们重点要讲的是，这里作者重点是要表达神的话语的锋利度和准确度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我相信是保罗，这是他能想到最好的表达方法，用抛开身体不可分的部分来比喻，说明神话语的锋利和准确度。意思是灵与魂如此紧密，以致如果要分开，那么需要锋利如神的话，紧密度达到那样，而不是像这样连接。然后你这样分开，这是魂，这是灵，并非如此。倘若如此，那就很容易分开。你的思想是通过整个神经系统运作，你的脑是魂的身体器官，含有你的思想和其他一切在内。但可以这么说，这只是如同电脑控制中心，你的思想更多是关于推理理性，你的魂更多是跟情感相关的一切，包括推理、意志、智力、情感等所有这些。可是现在证明，人的思想实际不只是位于大脑，你的思想实际上是通过整个神经系统运作。你的反应，你可以训练你的反应，这样若你其他地方反应比大脑更快，你那地方就能对此做出反应，这就证明这想法发生在那里，而不是在你的大脑里。这就是什么？当你摸某个东西，然后你缩回去，并没有时间去那里，大脑，然后回来行动，是直接从那儿缩回去，直接反应。所以你的大脑实际上是你的整个存在，你的灵也是你的整个存在。凡你体内没有灵的地方，那部分身体是死的，灵离开身体的那刻，身体就死了。这不同于东方哲学或他们对此的理解。你的灵充满在你身体里，他们说，他们称为丹田的地方是魂之所在，在其下约两寸之处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冥想时会把双手放那，集中一切，成为他们的中心。不论如何， 他们说那是魂之所在，一切的中心，而事实上魂是你整个存在，所以不是你的魂在那里，你的灵在这里，然后这里是你的身体，不，你整个都是身体，你整个都是魂，你整个都是灵。如果我画一张你的灵的图，会看起来像你的身体，因你的身体包裹环绕着你的灵，或者说你的灵充满在你身体里，你的魂与灵连在一起，互相影响。如果魂在这里，在这块，就只是在这儿，那么会相当容易分开灵与魂。但若要这样做，你就得在你大脑里，你的思想里没有灵，但经上说要更新你的心智，思想的灵，这说明你的灵也影响你的思想，你的魂与灵连在一起，互相影响。我想要大家明白的是，他们并非所在不同，而他们的不同是讲当他们的方向不一致时，因为你的灵有情感，但没有与之相连的感觉。你的灵非常机械化，原谅我没有更合适的词语，换句话说，是怎样就怎样，按原则进行。你的魂有推理，有感觉，你的推理大多是基于感觉，比如为什么你喜欢那个，我喜欢他是因为我喜欢，但我不喜欢这个因为我不喜欢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不喜欢他，我凭感觉而推理，也就是说他们互相影响，即使彼此否定，不要举手，但我知道我们这房间里的人有时会因情绪而买你理性说不要的东西，这说明你的理性被情绪感觉左右。所以重点是，若你的灵在你身体里，然而要分开你的灵与魂，这本身就说明你的灵之所在就是你的魂之所在，他们没有分开，否则就已经分开了，所以不是分开的。倘若要分开，是需要神的话才能，这意味着无论你的灵在哪里，魂就在那与之在一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是属灵人还是属魂人。自然人，自然人是完全自然的，属灵人是完全属灵的，意思是他们在受什么指引。你的身体是你的灵和魂的容器，我用了些从没用过的方法来描述这些，但我想你们会明白的。假设你的身体是透明的，把水倒满你，但你仍然清澈可见，那是你的灵。然后再加点有色的东西，比如食用色素，现在你有很多水，一点点食用色素，但色素会渗透到整个容器，你里面现在看起来是那色素的颜色，虽然颜色可能会淡些，因为消散了一些，但它会在你的灵里所在的每一个地方，或者说水所在之处，都有食用色素。我要讲的是，并非是分开的，这儿是魂，这儿是灵，那儿是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是你的灵和魂的容器，但你的灵和魂是如此紧密的融在一起，乍一看你无法分辨，因为需要神的话来分辨分开灵与魂。分辨是灵与魂最好的方法，你是否在遵行神的话？我再稍微提回萨姆尔博士，因为他称之为全人的关于灵魂体的教导，在过去的30年中 几乎所有教导过灵魂体的人，你可以说得出名字的，都是源于萨姆尔博士，因他是这个教导的真正创始者之一。当你看灵和魂时，他说分辨是灵还是魂的最好的方法是，你是在遵行神的话吗？如果你在行神的话，那就是灵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不是在行神的话，那就是魂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，因为这对很多人来说跳跃性很大，所以给我些时间，稍微忍耐一下，预备好做量子飞跃。属肉体的被感觉感官统治，属灵的被更新的。第一，教会想用属肉属魂的思维模式来运作属灵的真理。超自然灵异现象是一种属魂的灵异现象。尼托生谈到这一点，他谈到了人的魂的潜在力量。凡出现他们所谓超自然灵异现象，我不是在说算命和用牌占卜这些，我是在说超自然灵异现象，简单的说就是属魂的。超自然灵异现象是一种属魂的灵异现象。你触摸某人，他们会倒下了，那可能是属魂的。换句话说，不一定是神将他们击倒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心里受过训练而有些心理暗示。当暗手在身上时，神的力量会击倒你，这是安慰剂效应。他们会倒下，那会是灵异超自然属魂现象。你必须区分这两者，灵与魂。但能做到这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神的话语。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地方，甚至没有尝试过。事实上，他们甚至都认为没可能。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更新到思想神的事，我们实际上可以思想耶稣的想法。我们若有基督的心，应能以基督的思想为念，像人那样思考，不是属灵思考。灵前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基督的思想，和合本译为基督的心。我们若有基督的心，那应能以基督的思想为念。那么我们不能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因为我们正在思想他的想法。事实上，他的意思不是你想不到我的想法，他只是在说，看，你在以自然人运作，像人那样思考，不是属灵思考。我是一个灵，我思想属灵，我的意念想法不是你的意念。他不是说这不可能。我是一个灵，我思想属灵。事实上，保罗甚至用此经文来反驳此曲解。他在这里说关于此真理，我们马上讲。盼望大家明白的是，我能找到的关于新造的人的事实的全部梳理，其中有好的东西，但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真正对此有意或肯定的人。就是我们的思想实际上可以更新到一直与神保持一致。人们总是从事件的角度思考，这就像当你走着走着，时不时有了一个高峰，发生了件超自然事件，那一刻你就是思想神的想法，之后你即刻回落原地。举个例子，知识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就是那一瞬间， 你在释放属于神的知识的言语，在那一瞬间，你在他的知识水平上运作，那通过你运行出来，智慧的言语，预言也是一样。当你说预言时，并且是真预言时，那么那一片刻，那一分，那一秒，无论你说预言说了多少，那时你是在与神同心同行，与神的意念和计划完全一致。对耶稣来说，这是他的生活方式。纵观历史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这一直是一个事件，而非一种生活方式。对耶稣来说，这是他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我们的责任是在凡事上活出基督的样式。保罗说，让这个心思想在你里面。我们知道那个思想是舍己服侍的爱，这没错，但要明白，我们为了要有同样的心，那么在其他方面也要有同样的心。他没有说在那方面像耶稣，但在其他方面只管继续过天然生活。圣经没有这样说，圣经给的标准大多数人甚至都不认为可以达到，更别说去尝试。这就是本课的内容，活出神让我们活的样式。当你重生时，耶稣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，不需要你加添什么做成。我不是说这会很容易，但你要明白神所成就的。也许你听过我在 DHT 讲的，当你重生时，他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。他怎么做成的？他不是通过给你加添什么来做成的，是教会在这样做。哦，你还不行，还没活出基督吗？那么你需要一个给你带来突破的恩膏。你还不行吗？那你真的要在那像极死，然后学这个新的。不论什么，总之意思是你缺点什么，不完整，需要修整，所以就需要神加添东西给你。你不能修好尸体，他需要的是复活。就如我之前说的，你不能修好尸体，他需要的是复活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想过复活的生活，但却不想死。你倘若不死，就不能过复活的生活。位置上，你是已经死了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已与他同钉十字架了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过的不是已被钉死的生活，却想要十字架带来的益处或成果。就像我常说的，你若想有维格沃斯那样的果效，那你生活也要跟他一样。如果你说我不必那样，因为都是恩典，那为什么没有果效？若不一样的生活没必要，那为什么你看不见果效？若你是对的，就会看见果效；若行不通，那你就不对。这不难明白，神已经做了他的那一部分，重造了你的灵。你在这儿，你的灵就在这里，是充满你全部，但你思想没有更新。神解决了你的问题，可他没有解决你的心思想。他解决了你的灵的问题，然后他告诉你，你解决了你思想的问题，你更新它。换句话说，他说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已给你所需一切在你里面了。你用它来解决你思想的问题，神为我们做成了。因为我们做不了，而我们允许，神便在灵里重造了我们。 现在你要做你那一部分，更新你的思想。我们若在重生之后就死了，不论那时你的魂和思想如何，你会和神在一起。真的，神所做的事，给你工具，告诉你所需的一切都在那里。现在你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然后他会看到你有多想改变。因为想要改变到一个地步，你会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神给你机会，没人可以说，神啊，我思想没有更新，因我没有机会，我没有工具。不，所有都已经在你里面了，你告诉我你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，而你没有用它们。闲置原因，部分原因是教会形成的坚固营垒，你什么也做不了，让神来做这一切。神啊，做你任何想做的，你有绝对的主权，你做你想做的吧。若神完全控制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，与任何他想要的人一起做任何事情，那么事情真会一团糟，我们就有麻烦了。神基本上是在说，看，天堂是我的，地球已赐给人类的儿子们。神把亚当放在园子里，给他统治权，管理一切，要他管理治理并保护好这地，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。接着亚当向撒旦屈膝跪拜，这把一切都变成撒旦的了。撒旦在那一刻成了这个世界的王神。然后他试探了耶稣并说，很明显，撒旦那时向耶稣展示了他所有的王国。他说，这一切都已经给我，我可以随心所欲把这一切赐给人。显然这是地球的所有权，可由任何负责人转交。亚当把它转给了撒旦，撒旦本可以把它传下去，但耶稣并没有为了得到他而堕落，耶稣以正确的方式赢回了他。地球上有两个族类，得救了的和被定罪的，没有种族差异，只是得救或按某些说法丧失的，因为他们不想被冒犯，所以称为丧失而非被定罪的。马可十六章很清楚，被得救或被定罪的，马太二十八章也很清楚。我们想告诉人们，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，这不对，并非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。若不认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就不是神的孩子。耶稣甚至告诉宗教法利赛人，你们是魔鬼的孩子，你们做你们父亲想要你做的事。他们非常宗教化，因此宗教化不会使你正确，不会让你成为神的孩子。重生使你成为神的孩子，所以你一重生，你的灵就对了。然后神说，现在用你的头脑做点事。真的，你的灵不是你的问题，你的头脑才是。这是关于问题的问题所在。你如果不知道问题在哪儿，便无法解决问题。在你解决问题之前，要知道问题是什么。我可以继续讲这个，但最好回到主题。有时真希望我们有更多时间把这些都讲清楚。教会没有明白保罗的教导，以致无法改变人们的行为。他们试图圣化世界心理学，称之为内在医治释放，这并非出于圣经。教会没有明白保罗的教导， 正因如此，他们无法改变人们的行为，因此他们不得不想出其他办法，放下标准，或做其他任何，这真的是不好。本应该从圣经中寻找答案，但他们走向世界，走向心理学，研究心理学，但知道教会历来不接受世俗心理学，于是他们把他们用教会用词包装起来，说的是教会用语，但实际是心理学，试图圣化心理学，并称之为内在医治释放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这些不是出于圣经，非敬虔。为什么？因为用错误的方法，生命记12章4节。而真正解决你问题的唯一答案，乃是新造的人。我们必须意识到唯一的方法，神没有在我们问题解决后，被造为新人之后，将我们留在混乱当中，且不给我们答案，说2000年前有了生命，可我们要等到某些聪明的心理学家想出一个真正解决你问题的答案。我的意思是，醒醒吧，教会已经走向世界，因为他们不明白保罗所说的，如果你想要内在医治的答案，超简单，就是新造的人，这就是答案，在里面了，并不是，好了，让我们回到你的童年，让我们弄清楚这是从哪里来的，你在圣经中看不到这个，然而这却正是很多教会在做咨询时所做的。首先就是门徒训练，圣经中唯一的咨询师是圣灵，保惠师。严格来说，神没有叫你做咨询师或顾问，也未曾说过是劝告魔鬼出来，神说把他们赶出去，但太多人试图劝告他们出去。我们要明白人一重生，接着要明白神的话，然后心思意念更新，以便开始门徒训练，自己活出新造的人。再一次，教会的问题是他们如何看待事物，明明是人人都经历的相同的问题，羞耻感、内疚感、被抛弃感、恐惧等。若你查看心理学手册，这些都有，你猜怎么想，这些也在基督教心理学手册里了。那么当你看到这些相同的问题，要明白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答案，并没有说要走向世界，用世界的方法，但人最后却是在这样去做了。教会已成为推崇政府或世界的咨询中介，本来不应如此。你重生的那一刻，内在已得医治。当人们需要医治时，首先严格来讲，你重生的那一刻，内在已得医治了。就在重生发生的那一刻，那是灵，你的问题不在灵里，而是在你的思想里，因为你以错误的方式思考，因此你必须更新心思意念，以便准确思考。阿们。